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啊，无论是加拿大的感恩节，还是美国的感恩节，还是中国的感恩节，还是世界各地的感恩节，实际上体现了两个主题。第一个是感谢上天的赐福，我们说感谢神的祝福赐福。另外一个感谢人的帮助，这是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是分享，是分享。感恩节实际上很大的一个这个给我们的一个体现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分享，分享从神给我们来的，也分享我们彼此之间所有的。所以呢，前几天有一个朋友来呀，我们认识30多年的朋友了，就提到哦，你来的时候不错啊，下面的感恩节哦，他说对，我们人应该感恩，人应该惜福啊，感恩惜福。所以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呢，从观念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感恩，另外一个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感恩的行动出来？所以心思与行动。所以今天呢，我想呢，也借着感恩节呢，我们思考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过这个感恩节，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带着感恩的心度我们在世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天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啊，这是一个没有被称为基督徒的人，但是呢却是给所有的信徒带来信心的一个人。大家觉得这个人是谁？亚伯拉罕。所以呢，我们看看啊，今天我记忆当中，我这是第三次讲亚伯拉罕。那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经文，大家一起读吧，一共就三节，来一起。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一共三节经文，五次提到了赐福、祝福和得福。啊，说明在这部分里边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福。那创世纪1-11章呢，讲的是创世的历史哈，讲的是世界。那突然从12节一个转向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由他出来的以色列啊，那之后全部都是围绕以以色列国为主线的圣经的记载。那说明亚伯拉罕在这个历史当中他的作用。所以呢，既然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这里边五次提到了赐福、祝福和得福，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结合着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来过这个感恩节，怎样带着感恩的心来度在世的日子。所以呢，我给的题目的呢是感恩节在思祝福。那第一点呢，我从三点来想啊。第一点呢是得着从神来的祝福。那圣经告诉我们，神让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和本家。那神为什么让他离开呢？亚伯拉罕的老家呢是在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在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呢，他是拜月神的，他是一个多神论的一个信仰。那后来包括我们后来提到的哈兰也都是拜月神的，多神论的信仰哈。那亚伯拉罕呢，是大约是在主前2100年，也就是到今天为止应该有4300多年的人了。那在那个时候呢，是应该在中国的夏朝的初期，在夏朝的初期，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啊，距离我们现在有多远啊。那因为刚才我说到了那个地方乌尔是拜多神的，所以亚伯拉罕的亲家本族他的一家人肯定也都是受这个影响的。 那么说犹太人的传统说亚伯拉罕的父亲呢是这个祭司，所以当那个约书亚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服侍别神，就是在幼发拉底河下游，在乌尔那个地方是服侍月神的。那亚伯拉罕的父亲呢是一个祭司。那亚伯兰呢，我说他从小哈，他可能有反骨哈，对于这个他们的父亲的信仰来说他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父亲有时候会让他帮助他做一些服侍，那他呢就把他一些偶像，就把他爸爸敬拜的偶像就给他扔了，扔到河里边去了。他爸爸回来一看呢，哎，哪里去了？那亚伯拉罕就说，他如果是真神的话，那你让他回来，那你让他回来。他就跟他爸爸哈有一个挑战。所以我说呢，对于他父家的本家的信仰他是带着反骨的，就是说，也就是说他是正式的思想什么是神，什么是真正的神。所以呢，神为什么招他出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神为什么招我们呢？我们有心寻求他，所以呢你愿意寻求他，神就让你能够认识他。那亚伯兰对他父家的信仰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那神就招他出来，所以这是他一生的蒙福的开始。那后来这个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王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招他就是让他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那么神在那个时候招亚伯兰出来，也是把他要从撒旦的权下，从偶像的崇拜里面让他来归向真神。那归向真神他不是一路就到的，他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的距离。那我们再看哈，他是怎么样来得着从神来的祝福的。那第二点呢是步步蒙神的引领，太快了。所以第一节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希伯来圣经又说还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神说你要去，我要指示那个地方去，但是实际上呢他并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并不知道。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刚才我说到了乌尔，刚才我说到了哈兰，乌尔是在伊拉克，哈兰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南部。那迦南地呢在这个地方，这边呢是幼发拉底河，这边呢是底格里斯河，所以呢他顺着幼发拉底河往北到了哈兰。他在哈兰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从哈兰往西南到了后来去的迦南地。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距离呢，从乌尔到哈兰呢大概是800公里，从哈兰到迦南地大概是500公里，那么他走了1300公里。所以在那个地，在那个时代他是怎么走的？神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我 I will show you， 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将来时态。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行程都是神带着他去的，就像我们刚才唱歌一样，一步又一步都是恩典之路，你手都牵引我。所以我想这个路程是遥远的，但是呢他这一路走过去是神一步一步带他走的。但是怎么带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今天我们常常大家出去旅游去哈，去欧洲啊，去的事先做足了功课。但是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神最终把他带到了迦南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神是怎样的带领他走这个路的。所以我想到了一个字嘛，因为刚才提到了福哈，这个福的右边哈，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有田啊，有一口，也就是说我们有饭吃，我们有工作可做啊，这是我们的福气。那左边呢是神的这个神字边，是神字边这个福字。所以呢那他的这条路是一个恩典道路， 是一个奔向恩典的道路，他这一条路也是经历了神恩典的一个道路。所以对于真神的信仰是一个祝福，是神带着亚伯拉罕从那里出来的，是一个祝福。那他能够得到这些，是因为他对神话语的一个顺从，因为他听着神的话，他就马上就起来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走的，但是呢，神说我要授给你的，就是我要带领你去的，就是一个在神的带领之下不断不断前进的一个旅程。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唱这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没有在思想，无论是唱的还是底下我们听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一步又一步都是神的恩典，你爱你的手都牵引我啊。今天实际上呢，我想我们比亚伯拉罕当时走他那个旅程，我们实际上幸福的多得多。所以呢，我们既然今天我们已经蒙恩在神的里面，我们也学习哈，顺从神每一天的带领，顺从每一天的带领，他一定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走。无论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的寻求，无论是我们每一天通过我们读神的话，他一定借着他的话来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好，我们也一起学习哈，来经历，来认识这位唯一的真神，让我们能够蒙福的真神。所以第一点是得到从神来的祝福，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那亚伯拉罕也得到了，他到了迦南地。那后边呢，就是第二一点我们要说的，我们要活出神的祝福来。怎么把神的祝福我们能够活出来啊？圣经说他就带着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带着财物人口，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一句话就到了。但是这个过程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呢，我们来看哈，他到了迦南地之后，我讲三个故事啊。这三个故事我们看他是怎样的把神的祝福活出来。那第一个故事呢，是敬畏神且尊重神的仆人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的侄儿罗德选择了约旦河平原之后，圣经里说渐渐的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靠近了索多玛，也就是他从一个牧羊的一个人的一个身份渐渐的靠近了城市。但是后来呢，因为迦南地他有北方和南方的四王和五王的征战，结果呢就把索多玛人包括了罗德都给抢走了。所以呢，亚伯拉罕起来带着家丁去击败了这个北方的王，然后呢把罗德和财物全部都抢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至高神的祭司来迎接他，然后索多玛王也来迎接他，祭司呢带着饼和酒，索多玛王呢跟他说，他说人口你留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财物你自己拿去啊，条件非常的优厚，但是呢有危机。所以亚伯拉罕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你的东西你的财物，就是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要，我都给你，免得你说是你给我祝福。他已经向神起誓了，是神的，是神给我的，我就完全的接受，是你的就归于你啊。这一点我看亚伯拉罕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个他把神和人完全的分开了，是从神来的我该得的， 是从你来的，我绝对一点一点都不要。所以今天呢，我想呢，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有敬畏之心，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去，他318个家丁，他能够打败北方的四王，这是神给他的祝福，他能得到那些财物是神给他的，不是从人来的，他自己凭着自己，他没有这个能力把罗德和索多玛城的这些人全部抢回来，所以他非常的清楚，该是你的我一点都不要，那该是我的我也要得啊！这是从敬畏神这个角度来说讲这个故事。那第二点呢，就是讲到麦基洗德，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也就是说他是神的仆人。所以呢，亚伯拉罕把他得来的战利品分拿出十分之一来给了麦基洗德，就是给了神的仆人。实际上呢，他是对神的感谢，但是对神的感谢，他透过赐送给人来表现出来。这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十一奉献，也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讲的基督徒十一奉献。但是犹太人不一定只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只是他们历常奉献的三种之一。犹太人如果到今天算起来，他们整个奉献的，他们所拿出来的能到他们收入的23%-25%，就不仅局限在十分之一，他还有比如说就是三年一献的，还有每一年献给那些贫穷人的。总起来算，犹太人的奉献，他们今天律法里边规定的哈，他们能到他总收入的25%差不多。但是这里边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尊重敬畏神，而且呢尊重神的仆人，把自己的得来的来奉献给神，把自己得来的来奉献给神的仆人，透过这样的奉献也表达了对神的一个奉献。那今天呢，是感恩节的主日，今天也是一个叫牧者感恩日啊，就是说我们中国9月10号是教师节啊。一般的情况在北美啊，在包括美国，应该有一个设立有一个节日叫牧师节，牧师节就是10月的第二个主日。所以呢，也我们教会也给所有的讲员啊也发了那个贺卡啊，我们教会虽然没有牧师，但是我们有传道，我们也把祝福哈送给我们的传道。今天是牧师节啊。另外一个呢，那个大家知道的那个 Scott Harris 10月9号已经给他做了追思礼拜，他已经归天家了啊。大家好多弟兄姊妹都认识他啊，他后来在疫情期间，他这个他一直有癌症嘛，非常严重的，是靠着药物哈、啊、一直在维生。但是呢，在疫情期间，大家看到过，我记得当时林晶说，他们教会里边他还在教会服侍，而且他发来一个视频哈、啊，探访病人的哈、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这些神的仆人。我们也纪念他啊，我也相信在这个时候他在父的怀抱里边得以安息啊。所以第一点啊，活出神的祝福的第一点是敬畏神，而且是尊重神的仆人啊，这是讲亚伯拉罕。第二一个，他是乐意接待远人啊，这是在创世纪18章里边讲到的。所以说，那个是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啊，有三个人来到他的帐篷门口。那个时候圣经里面我没有写哈、啊，说那时天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天热哈、啊，他在那儿乘凉了。 结果看到有三个人过来，啊，你看他一连串的动作哈，我没有完全写下来哈，我只是举了一点点，他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俯伏在地，然后说：“我主啊，你我坐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啊，尊称这个客人为主，然后呢，求他不要离开。”然后后边就说呢，我留你在这儿呢，洗洗脚，你歇息一下，然后呢，你吃一些饼，加添行路的力量。然后他又去找仆人杀牛犊，然后他又取来了奶和奶油。啊，你从这一连串的动作啊，他是盛情的款待啊，即使面对着这个不速之客，不认识的人，他也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接待。后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提过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同位说了，我估计同位说的是这一段哈，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二节，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这一段正好前面说是耶和华，后边呢出来了三个人，就是耶和华神带着两个天使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帐篷门口。哦，这里边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一段的一个回应，也是对亚伯拉罕接待远人的一个肯定。当然在今天哈，中东也依然的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啊，接待远方的客人。那我讲这一段是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就是说我们作为已经得救的，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爱的信徒，应该怎么样把神的爱能够表达出来，把基督的爱能够表达出来，不仅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分享神的爱，也让我们把神的爱来分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或者说跟我们不熟悉或者我们不认识的人。当然在今天可能这样做比较困难哈，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呢这是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乐意接待远人。那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那回到21年前，2004年10月11号，2004年10月11号那天早晨是星期一，那10号呢是星期天，8号和9号是星期五和星期六，我是星期五和星期六上了2天班，是我第一份工作。刚开始上2天班之后，过了一个主日到星期一的早晨，我起来以后，那时候玛萨还没来，我只有我跟孩子在家哈，因为我是5号搬到家里边去的，已经快一个星期了。我早晨起来，我印象特别深，在厨房那儿，我在想，我说我今天要买点东西，因为下个礼拜又要上一个星期的班，所以今天买点东西。我这个念头一出来，然后电话就响了，当然电话响了，然后我一接是少帝，少帝问我，宗，你今天要买东西吗？你今天要买东西？这是我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我也没做过绝志祷告，但是呢我是去了教会一次，只去了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过来了，然后他带着我那一天买了好多东西，然后带着我到渔人码头那个海边去跟我谈信仰。我印象特别深，印象最深的内容他是跟我说的，他说十一还是要守的，十一还是要守的。我当时不太明白，我说十一是国庆节吗？是还要守吗？那我过了好多年以后我回忆这段的时候，我才想起来他应该跟我讲的是十一奉献，他应该讲的是十一奉献。但是后来就在那个星期五，就在十月 十一号之后那个星期五晚上，我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这条稿。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寻求和认识神。但是那一天的那个电话，给我到今天都给我极大的一个激励。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信的还是不信的，他认识每一个人。所以上次福音讲座的时候，我去说句话，我说希望这些你们朋友们哈，我们来就来真的，因为神是真的，你寻求他一定能够寻见。那后来这个事情给我的一个激励，就是让我能够哈，对一些朋友们，当然包括玛莎哈，我们夫妻两个哈，也学习哈接待远人。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一句话，你做的一个事情，在他的信仰的路上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心里面，我带着爱，我真心诚意的，我去接待他，我去跟他分享我们所认识的神给他带来的影响，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啊，以后大家我们共同的努力，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在关怀，也都在把爱心给我们的周围的人，新朋友给他们，我们一同学习，一起学习经历哈，就是接待远人，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好，第三一个，活出神的祝福啊，宽待骨肉之亲。刚才我们提到罗德，罗德呢是亚伯拉罕兄弟哈兰的儿子，哈兰早就死了，死了之后呢，等于是亚伯兰带着罗德，所以亚伯兰一直从乌尔一直到哈兰，一直从哈兰一直到迦南地，一直带着罗德。但是从我想的，在那个时候也应该有这个，中国有这个传统啊，叫过继哈，有过继一说，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儿子哈，我可以把我哥哥的儿子过继给我，再来作为我的孩子哈，有这种传统。我想亚伯拉罕，因为他好多年没有孩子嘛，所以他有可能想让罗德做他的产业继承人，而且他一路带他。我相信哈，大家有侄子的人哈，应该爱侄子胜过爱外甥。如果你有，你一定有这个体会哈。这个如果大家独生的话，可能没有这个感受哈。爱侄子一定爱过爱外甥，一定爱过外甥哈。所以呢，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我相信他已经把罗德哈当成了他的继承人，当成他亲生的孩子。所以呢，那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来承受他的产业。但是呢，罗德和亚伯拉罕的牧人在相争。为什么相争呢？圣经说的很有意思，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好，两个富户在一个地方，资源有限，住不到一块儿去啊，这是这个他们导致他们这个争斗的原因。但是亚伯拉罕说，牧人，我们的牧人不能争，你我也不能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哈又叫做兄弟。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个选择，就跟罗德说，你来选，你往左我往右，你往右我往左。这个罗德一点没客气哈，他看见那个约旦河平原哈，这个雨水滋润呢，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所以他就选择了约旦河平原，他就往东挪移帐篷。但是这个事儿之后，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你往周围你看，东西南北，只要你看到的地方都是你，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罗德走了，往东走了， 但是神把东西南北都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说明什么？说明亚伯拉罕做的对，他做了神喜悦的事情。他那样的爱罗德，甚至想把产业都给他，但是罗德呢却这样来对他，选择了他喜欢的地方。所以我想到一个，爱不容易，爱真的不容易。我们爱我们喜欢的还可以，我们喜欢的我们爱，我们不喜欢的真爱不起来。所以刚才唱歌的时候，爱的真谛哈，那大家说爱的真谛是什么？爱的真谛是什么？没错，这段歌词里边恒久忍耐出了三次，爱是恒久忍耐，结尾的时候又出现了两遍，爱是恒久忍耐。我谢谢你们唱啊，唱得我眼泪下来了，唱眼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不仅是这个不顾这个骨肉之亲，甚至把最好的东西他拿去了。但是亚伯拉罕不仅做了这些，而且呢，刚才我讲了，当罗德被掳去之后，他带着家丁318人把他抢回来了，把他抢回来了。不仅没有埋怨他，不仅没有指责他，而且他舍命的把他抢回来了。所以我用了一个是宽待，是宽待，宽容忍耐，也接纳了他这个不顾骨肉之亲的这个侄子啊，所以呢他活出了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真的能够经历到神，只有真的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他的那个恩典，让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爱来，也是在忍耐当中把这个爱能活出来。所以爱的真谛结束唱的时候，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也共同的勉励，大家共同的勉励，在神的爱里面，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从上面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来，把那个不容易的爱我们活出来，也实践神在我们身上的话语。所以活出神的祝福。好，第三一点，成为神的祝福。那第一个呢，献上自己最宝贵的。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最宝贵的是谁？最宝贵的是他的儿子，是不是？所以在经历了一步一步神的真实和历练之后，圣经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很多，神对他的带领，神对他的眷顾，神在他从乌尔一直到迦南地之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一点一点的增强，他对神的认识一点一点的增强。在这个时候神要实验他，要给他一个大考，给他一个大考，就跟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啊，圣经说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到摩利亚地去，把他献为燔祭。好，弟兄姊妹都知道燔祭的意义，燔祭是什么意思？燔祭就是把他杀掉，把他放到柴上，把他就烧了，这是燔祭。但是呢，烧的是谁呢？不是羊，烧的是他的儿子，他盼望了25年才得来的儿，我想不止25年，是神应许给他之后又经历了25年，他等神赐他儿子等了25年，那之前多少年呢？他75岁他得到了神的应许，那之前他盼了多少年不知道，但是呢，神说给他一个儿子之后又等了25年，那这个儿子他爱不爱？老年得子，而且就那么一个 嫡出的儿子，而且还是他很爱的，而且还是神让他说，跟他说，将来你的子孙要多得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我把我儿子献上去了，那我的后裔从哪来呀？我这些沙这些星从哪来呀？我这个神给我的应许我从哪里来呢？所以这是一个大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考试。但是圣经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仆人和儿子，也披好了燔祭的财，就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走了，预备好了，他要去，要迎接这个考试，要把他的儿子献给神。但是这一段从他住的地方到摩利亚地是八十公里，比刚才1300公里差了很多，他走了3天。我想他得到神让他献祭的这个开始那个晚上，以及后边的这3天，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呢，他是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但是呢，他照着神的话，他去了，他去迎接这个考试。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哈，大家结果都知道了，结果是神自己预备了燔祭的供养。他正要杀儿子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你住手，你不可动他一点儿。然后他再一看，在那个树两个树杈中间，结果呢，有一只山羊公羊在那儿被卡住了，所以他就把那个羊拿来献为祭了。啊，这是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必有预备的神，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哈。那在这个问题上，亚伯拉罕，那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的讨论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讨论哈。他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去？他为什么？我们可以再讨论。啊，一句话，他相信神能让他的儿子复活，他相信，所以呢，他也愿意去把他儿子来献为祭。那他经历了信心的考验，就是亚伯拉罕一生他的信心的高峰。所以圣经里边就说到了，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把他给了我，那神又再一次的应许神要给他的赐福，神要给他的祝福。就是说，亚伯拉罕靠着信心把他的儿子献给了神，那神的应许里边，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他的后裔是谁？耶稣基督。亚伯拉罕因为顺服神，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神，神喜悦他，神又把自己的儿子来献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因信称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蒙受了从亚伯拉罕而来的祝福，所以我们都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也就是说，借着亚伯拉罕他信心里边把儿子的奉献，我们也成为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也就是说，因着亚伯兰的信，我们今天成为了因信称义的亚伯兰的子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也成为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祝福。所以我们回过来哈，亚伯拉罕因为听从神的话和呼召而得到了从神来的祝福，也是因为他信神耶和华而活出了神的祝福，并且呢，更是因为信将自己的儿子献给了神，得到了神的称许和应许，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这是指着耶稣基督来的。啊，我们今天都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赐福。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讲了亚伯拉罕的 三个生活当中的例子哈，也带给我们一些启迪哈。我想就是如何的能够与神与人的一个相处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就是耶稣没说你们是教会的光，你们是教会的盐。所以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祝福，如何成为神的祝福呢？不仅是在教会里面，而且呢我们要出去，我们要出去，走出教会，走到社会上去。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所以我想呢，最算非常简单的一点哈，从我们的周围开始。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了，我们也要效法亚伯拉罕，能够成为神的祝福。从我们周围，从圆心到圆周，一点一点的扩去。从我们的家人，从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圈一圈哈，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把这个也能够成为这个人的祝福。那这次我9月12号到22号，因为我母亲这个抢救哈住院，所以我跟玛萨回去了10天。我也告诉大家，谢谢大家的祷告，我母亲现在很好恢复的，就是在也能走路了哈。2个星期的时间抢救了3次，所以现在她也体力也恢复过来了，也能走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家里告诉我不要担心，挺好的。但是这一段呢，我也非常的感恩，一个是弟兄姊妹的带导，另外一个呢有两个事情我跟大家就分享一下。一个呢是在我回来的路上，在飞机上，在我的右边哈，有一个男士，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主动的跟我说话，他说你从天津来的，我说对，他说我在从那个天津到厦门的飞机上我见过你啊。实际上在飞机上我通常不太愿意跟人说话，我经常愿意看看圣经，看看书哈。但是那天他主动跟我讲话，那我们就聊起来，就聊起来什么时候移民呢，做什么工作呢。那很奇妙哈，他也是做 CNC 工作的，跟我是一样的，他是去埃德蒙顿的，去埃德蒙顿的。那我就讲我的过程，然后他后来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为什么信基督徒，为什么信主。他是2006年到的埃德蒙顿，那开始呢是因为他的孩子非常调皮，他那个儿子哈，跟一些这个特别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但是后来呢，有教会的主日学的这些孩子们哈，结果呢把他儿子接纳了，让他孩子成为朋友了，结果他的儿子在教会里边改变了，改变了。所以因为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改变，他信主了，而且信的还不错，跟我讲到哈他的一些经历，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呢，就说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通过孩子能够让一个家信主啊。实际上我们教会有很多啊，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共同的来勉励我们所当做的，我们所当做的。那最后他说宗老师，那个等夏天的时候我邀请你到我们教会去跟我分享去啊。我说好，等以后我们再去啊。就是当然这一段就结束了哈，这是一个小故事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不仅是我们自己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能带人信主的，也能影响家庭的哈，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激励。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我每年都回国啊，但是呢大家所有回国的人都知道啊，从之前十几年前陈浩回去啊，到后来莫妮卡说他回去啊，常常分享在家里边跟父母这个传福音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回国传福音阻力好大的，阻力非常大。 我每年都回去，但是呢很少很少有机会哈会跟我的父母哈分享福音。但这次呢我跟玛塔说，我说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了，因为家里边传来的信息我都觉得可能是我是要可能要回去要这个做后事的，我觉得我是。但是呢有一天早晨因为是他的问题嘛，玛塔醒了，后来我也醒了，后来我跟他说，哎，我说你没睡着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他说要跟撒旦抢灵魂，要跟撒旦抢灵魂。后来我说您给我讲得清楚一点哈，他说要给奶奶传福音，就是跟我妈妈呀，跟我妈妈传福音。我过去的20年确实没有哈跟他讲过罪的问题，讲过神的问题，但是呢我会讲在教会里边我们的生活呀等等的。还有说他也知道，哦，你们去教会了，你又干什么，他都知道教会的事情，好多事他都知道，但是呢没有把福音真正的给他。所以玛塔一句话提醒我，所以那后边连着2天我就守着我妈妈，从早晨到晚上，我这一宿哈连着2天我就跟他讲到了人的罪的问题，讲到了神的问题啊，然后讲到了将来以后我们的盼望的问题。因为我一回去，我跟玛塔直接去了医院，然后我们家我们的我哥哥和妹妹还有我的一个堂兄哈都去了，还有侄女都去了。我妈妈说了一句话，她说哦，是一群小鸡在围着一个老母鸡。然后她跟我说，哦，我说对，那她对我们非常的那种眷恋哈。那我到最后讲到盼望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信神，将来以后我们可以永远同在。啊，我想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技巧哈，传福音的时候抓住他那个最软弱的那一点，抓住他最期待的那一点哈。从那一点然后把神带进去，神能给他，神能给他，就通过这个哈，就跟他讲。但虽然没有做决志祷告，但是他对罪也认了，对于神也认了，他对将来的盼望他也相信了啊。这是我想我这次回去的非常非常大的收获。那不仅是他，包括我的侄女，包括我的哥哥，我的侄女带着圣经回去了哈，到北京去了，他说我要读圣经啊。那我哥哥也说，当时玛萨我的邻居呢是一个天主教徒，结果他病危的时候，我知道了，我告诉玛萨，我说去他们家给他祷告去，结果呢玛萨都到他们家祷告，后来我哥哥说的我都听不懂，但是念叨了很长的时间啊。就是我就是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像雅各说的，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就是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祝福，我们应该把它分享出去。既然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相信主耶稣，你是最美的最宝贵的，为什么不给我们的亲人开始呢？起码从我们的亲人开始哈，然后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想呢借着这个感恩节呢，我想分享这个呢，就是我们得到了从神来的祝福。感恩节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来分享，就是来分享，不仅分享地上的食物，也分享更分享从天上来的祝福啊。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哈，我们称为福音堂，我们称为福音堂23年了，到现在我们教会有将近700人在我们教会受洗了，将近700人啊已经受洗了。所以呢以后的路还非常非常的长啊。今天在这里的包括西区的哈，我们也共同的，这是我们现在还在教会的，我们能够哈把这个神的爱能够分享出去，让我们一起哈把神的爱能够活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是同位弟兄上次唱的，叫《活出爱》。这首歌也是，实际上也是对今天亚伯拉罕他得到祝福，然后呢传递祝福呢，这个内容也很相近的，所以我选择了今天这首诗歌。我们也 大家借着这首诗歌哈，我们也立定心志，从这个感恩节开始，在每一天里面带着感恩的心来度今后在世的每一天。请大家起立。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走投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被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走投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得到了这样从天而来的祝福。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爱真的不容易。主耶稣，我们祈求你的爱激励我们。主，让我们把你赐给我们的爱，把我们的心中的爱能够活出来。这份爱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主确认，确实人能够感受得到。主耶稣啊，求你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心里的爱能够活出来。主啊，让你的爱能够照亮着地，让你的爱也能够借着我们成为这地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的话也来激励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让我们在我们的今后的岁月当中，
我们能够将你的爱活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和祷告，我们求你悦纳，求你也照着你的心意你来成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